好，这一次我尝试一个新的讲述这个哲学的方法。这个哲学方法就是只讲一个大体的一个概论，然后后面再慢慢的补充，然后一次把一个哲学家的主要思想全部都介绍完。那这一次我要介绍的主要思想就是斯宾诺莎的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想法。首先，我们从目的上来说，说你干任何事情要有目的吧。斯宾诺莎他搞哲学的目的，他就是说获得幸福，这就是他的最终，就是说最基础的一个就是伦理学。这种斯宾诺莎的这样一种伦理学的一种，为了追求幸福、追求至善、获得心灵的快乐的哲学思想，就是哲学的根本目的。它其实到后面的话，是和我们近代的或者现代的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类似的。维特根斯坦一切的哲学的初始也是来自于他想要获得幸福，想要获得一种幸福的人生和快乐的一种心灵的快乐的人生。好，然后我们说了，获得这哲学的目的是获得幸福，那哲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哲学的方法是通过对真概念的认知，真概念是什么？真概念其实就是一种天赋观念。这种天赋观念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笛卡尔的那一种。这个世界上分为几种观念，一个是外在的，它是来自于经验的，对不对？然后内在的，它是来那外在是来自于是个客体世界的经验，内在的是来自于我们心里的一些感受、一些想法、一些那种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今天外面是红色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像这样一种表述，那天赋是什么呢？天赋就像两边之和，三角形的，在一个平面的三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样的一个，天就是自然的一个观念，它是出于，它是认真的，它是一种自明的，从真的推导出来的，真的是出于反思。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三角，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三角形，我们不是一开始认识它的，而是我们反思它为，它是这样一个。三条边之内有什么关系？然后才知道，才去给它对应。然后这一点还不够，在反思之后，还有必须这个，我们反思到了这个天赋观念，它必须和外界事物必定吻合。比如说，在同一个平面上，我们反思到结果是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它就必定大于第三边啊。这种观念它就是真观念，或者说叫做天赋观念。好，我们天赋观念说完之后，我们还要往后面说天赋观念。那最天赋的观念是什么呢？最天赋的观念就是实体，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了，笛卡尔的他的一个哲学，它就有两个实体，分别就是心灵和那个身体，就是身心二元论嘛，啊，或者说是广言和思维等等这样的一个对应，它就是这样就推出来的就是两个实体，但是在斯宾诺莎那里，就是实体它就有。可能就是有且只有一个，它是直接就是和上帝、神、自然是等同的。然后世界万物它都是上帝的样式。为什么它这样一个实体或者说神它是最真的概念呢？因为它是唯一的、无限的，而且同时也是自因的，它本身就是自己的原因。然后我们刚刚说了，它是所万世界万物都是上帝的样式。那样式又是属于什么呢？样式又是属于，斯宾诺莎的另一个观念，也就是属性和样式。他认为一个是任何一个实体，任何一个实在的物，它都有一个内在和一个外在，而内在就是属性。比如说一个石头，它属性就是坚硬，以及外在的形式。那形式就是它作为一个石头本身的外表等等，而内在的属性又分为广言和思想。每一个属性都表现为无限的外在形式，广言，它其实就是事物的样式，然后思想就是观念的样式，就是内在的属性。广言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石头，它长宽高多少，然后它的观念就是它是个石头，然后它的样式就是外面的表现的那个形象啊，没有这个，然后这个形象它是没有我们对它的概念的认知的，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整体的实体。啊，我们整体的实体就是作为一个上帝或者说一个自然的等价物，它就是一个能动的自然；作为部分的和，它就是被动的自然。以万物之物，就是所有实体合到一起，就是神，就是上帝。然后这个神，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真，就是我们说基督教神，等下会讲。然后这样一个能动的自然，它就是说是万物都像有呼吸一样，它是会动的。它是会自己的有主动性的，而这就是泛神论的基础之一。能动的自然就是普遍的自然性的原因啊，因为它是 可以自动的，它是一个像一个机械一样，是机械论的一个想法，它调和了我们的自然哲学和思辨哲学。然后我们再提到我们之前讲，我之前可能没讲过哦，可能之后会讲啊，就是调它有一个笛卡尔有个说法叫心外缘论或者身心外缘论，而在斯宾诺莎这里，笛就是说他去绕过了笛卡尔的一些想法，因为笛卡尔他本来是想身和心在平行的基础上，然后达到统一，然后或者说身和心在两个毫不相关的一个不同的属性之下的一种这样一种二元的情况下达到统一，但是从斯宾诺莎这里开始，后面的一些理性主义哲学家想跳过这个二元的部分，而直接达到统一。然后所以说斯宾诺莎他想的就是把广言和思想这两个事物的两种属性，他们不是两个事物的两种属性，而是一个事物的两种属性，就像我刚刚说的石头一样，它同时会有这个表象的一个，就是说广言就是说它长宽高多少，广言就是实在物它在一个什么坐标轴的定位，而思想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一块石头，它就叫石头啊。像这样一种广言和思维它是可以统一的，有形事物就是广言属性的样式，观念就是思想属性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身心平行论，他赞同了心外二元论的分法，但是反驳了心外二元论的二元倾向，而合二为一变成一元论。但这种一元论并没有去解答笛卡尔他本身的一个疑惑，就是如何能够在身心它是二元的一个情况下，最后达到一种辩证的统一，或者用。但是最后这个其实被德国古典哲学给一部分的解决了。好，我们在讲完这个身心平衡之后，再往后面去转，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那斯宾诺莎的自然观是怎么样的？他的自然观就是运用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人的本性和情感，情感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的统一，人不能和自然分割，他有个强烈的那种自然主义的一个倾向，人应该避免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主义，而是就是不管是你以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主义，都是以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和自然，而是真正的和自然融合，这也是他在自然观上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就是我们就是在自然之中，我们所有的一切过去和未来将来等等都是被自然所决定的，它是必然受事物本性所影响的，而这样被自然所决定顺应就是自由，我们在斯宾诺莎那里自由就是我们顺应自然才是自由，如果反之，如果我们是被迫就是说是必不得不去认同这个自然的必然性，那就是奴役。自由的关键在于可以用理性来克制感情，这也是我前面讲过的，斯宾诺莎他本身的生活他就是很克制的来管辖感情，而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用理性克制住感情，而是用欲念影响了观念，那用错误观念的人就会被情感所奴役，如果没有去按照那个自然法则去克制自己，而如果是真观念，我们才可以，我们顺从了真观念的自然，我们才可以获得自由。而每个人都会有保存自我的一个自然欲望，除了保存，我们还有扩展自身。这个扩展自身到后面就被尼采所吸收，就可能是，就是跟尼采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只是像叔本华那样去为了保存自己，而更多的是要去扩展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扩展自身就是自我完满，这种自我完满又有自发和自觉之分。自发是一种嗜好，而自觉是一种欲望。欲望分为就是说两种，就是说意识到自己的完满，就是我自己意识到自己自发的完美，就是一种快乐，于是产生了爱，意识到完美性，所以减少，就是说所以减少了痛苦，所以就是像这个，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完满性，就是说意识到完美性的减少，就是我们不够完美了，我们就会获得痛苦。善恶并不是自然，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情感导向。这种人格的完满啊，就是我们完满和不完满，它从一定程度上就是说是影响了它就后面的一些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或者说像就是整个精神分析学派，它就想要获得一种人的完全性，尤其是荣格的自信化，以及像欲望的二分，就是我们欲望如果分成两个，一个是自发的欲望，一个是自觉的欲望，像这种欲望得到满足就怎么样，得不到满足就怎么样，它就是有点类似于后面叔本华吸取的这个，就变成他欲望的钟摆。而我们如何获得这样一种人格的上的完善呢？我们怎么样获得一种生命上的幸福呢？就是在于控制情感。如果因为只有控制情感，我们才能获得自由，这样才能体现人的完善性。这种对真理的爱，对实体的爱，对也是对神的爱，才是通往最高的幸福。尽管，但是这种 对神的爱，他是披着一种泛神论的外衣，但其实是没有位格神，也是没有人，没有那种人格神在里面的，它是一种泛神论。好，这就是斯宾诺莎整个思想的一个大概脉络。